新一更新第37，最后一课，我们很快要结束了。我们讲过专注，讲过借着专注来新意更新，这都需要自律，重点在于你能专注其中。我们在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网站，让你能专注在上面学。我们为你们专注在这上面，你所要做的就是上这个网站继续跟进。记住，你不能分心，你要做的一件事，专注在上面，直到它成为你的一部分，然后转到下一件事。当你真正理解专注，你能做的比粗浅的理解四五件事更多。专注，注意力集中，排除一切，专注这些。讲到专注和注意力集中，这两样非常相似，稍有区别，但很相似。同时执行多项任务根本不可能。多项任务同时执行这个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真正的多项任务同时执行根本不存在。同时做两件事根本不可能。我之前讲过，除非是你阅读的时候说方言，就算这样也不是真正的多任务处理。因为大脑并没有同时做这两件事，大脑做一件事，您做另一件事，就算这样也不是真正的多任务处理。既然您和魂都是你的一部分，我们会说这是唯一一处，勉强算得上的。在同一时间里，没有人有能力集中注意力或专注两件事。很多人能很熟练地将注意力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上，但这依然是一段时间内只专注一件事。事实是，一个人越是看起来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他们就越是粗浅地理解一个内容或主题。你在多任务处理方面做得越好，你实际得到的东西越少。要是人们知道真相，他们会很迟疑，是否要吹嘘自己擅长多任务技能。人们实际上承认自己是无法长时间专注任何事。你应该能集中注意力，这是一样的道理。当你试图同时进行多项任务时，你实际上是在试图变得三心二意，这就是你在做的。这不是你想要发展的技能。问题是，特别是当你同时看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它们有很大的不同或者相互矛盾，你就是在制造混乱，而这混乱不是来自神的。视觉化，我们会有相关视频提供给你一些练习，在这些领域上你就有事可做了。每个人都是视觉化的，不管他们承认与否，甚至不管他们知道与否，他们都在视觉化。人类在图片中思考，人们能立即把听到的单词翻成图片。当你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想象自己站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即使在你做这件事之前，你是不会想太多。它发生得很快，正如我所说，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当你打开相册，看到一张图片时，你不仅仅是看到了图片，你立刻就会想起与图片相关的所有事情。你不只是看到一张方形照片，你记得当时周围的一切，你在哪里，他们在哪里，你在拍什么照片。有更多的图片在暗示你的记忆，它拉回所有其他的信息，你马上就会想起那张照片里的所有事情。那天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甚至照片拍摄地附近有什么，尽管照片里没有。如果你决定和一个不在场的人谈论这张照片，你试着把它们填进去，让他们跟上进度， 这就是我们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你在照片中看不到的事情的方式。你花费大部分时间谈论的是围绕着照片中你看不到的东西。描述这个场景可能需要1000个词或者更多。你看到一张图片真的胜过千言万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造用图片来思考，而不是记录下1000个词或更多。你只记录一张图片，1000来个词就被编入图片里，但是只有你或其他在场的人才能解码。即使那人跟你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有一组完全不同的1000字来描述照片，基于他们当时很独特的个人观点。当你看到照片，大家都很开心。另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整趟旅途都在生病。对他们来说，回忆起来会完全不一样。我知道这已经很多了，额外再加一点。每一微秒你清醒时四处来看，你就像电影一样在记录图片，这是事实，就像拍电影，每一秒你都在拍摄上千帧画面，你在拍摄成千张图，每张图里都有成千个词。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需要300万年的记忆，你的记忆是300万年，要是你把图片换成词，它能被扩展到3个亿，这样就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被我叫做沉浸式频谱的东西。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我听过诸如浸入式和完全沉浸式这些说法，所以我特此声明，我发明了这个术语。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学习，人们普遍认为学习任何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沉浸式，全身心投入，专门完全沉浸进去。这是好些语言学习机构的教学基础，语言就是这样学的。在人们更新他们的心意与神的话语对齐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时间或地域的限制。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工作要么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时间，要么他们住的离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心意更新的人太远。这又回到了问题的核心，显然我不会说得太深入，我们可以稍后再补充。这就是门徒训练的意义所在，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你们已经听我在很多方面提到门徒训练，但是这也是魔鬼之所以试图阻止人们接受门徒训练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教会真的按照他应该的方式来运作门徒训练，这件事就会发展得又快又强，以至于它会变得非常普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的心意更新。这个练习会花上大量时间，花时间做什么？一致性、经常性、重复性，做这些事情需要花上时间。光1小时，你没办法拥有一致性，这不是一致性。做这些事情需要花上时间。还有一个问题，你来我们这上研讨课时，一起培训的人听到你说圣牛，他们就会更正你，帮助你。但是当你回到家，你周围的人，他们可能不仅帮不到你，反而敌对你。就像是你回到原来的教会，谁知道他们会怎么说，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要记住，当我们讲到心意更新，要让心思更新实际发生。你一定要听真理。要是你上教会，你不可能每周1小时来心意更新。要是你去的地方讲的90%都不合圣经，那个教会只教导10%的神的话，在那1小时时间里，你只得到10%的真理和90%人的理论，这样你离心意更新就更远了。要让心意更新实际发生，第一点，一定要有真理来让你心意更新。第二点，一定要有一个密集的时间。一般来说， 要是你想从别人那里有所领受，你要让他们培训你，与你一起做。门徒培训很重要，你要有人和你一起同心行事。即使是普遍性的门徒培训，耶稣有十二门徒，其实另外还有七十人。曾经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后来退出了。再看保罗，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记录说保罗有七十个门徒，甚至连十二个都没有。我们知道的是一些特定的人，像是提摩太、提多、希拉等这些特定的人，但我们没有看到哪个人带领大量门徒。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军和其他军队里，美军非常擅长做研究，他们在不断摸索和研究中发现，一个人最多只能督导十二个人，这很奇妙。我是说，这是你能承担的最多数，带领十二门徒，这就是美军发现的。于是他们开始改编队伍，每队十二个人。后来他们发觉理想数字在五到七人之间，少于五个就更完美了。后来你来看军方有这个发现后做了什么，他们开始把十二个人的小队拆分成每三到四人一组的活力小组，这样每队就有三到四个活力小组。活力小组通常按照任务被拆分，差不多三到四人一组。他们意识到最好的训练方法和团队协作，大概人数是三到四个，要能同心共事，最多只能到十二个人。除此之外，你需要有人在小组之间进行协调，否则小组之间就不能很好的协同工作。许多特种作战部队和团队都照此运作，这样你就知道冲着你过来的人越多，他们受到的训练越少，这是普遍的共识。这表明我们要有门徒培训。提到门徒培训，有人会想到我们得先找到十二个人才能开始门徒培训，其实不然，你可以从一个开始，再来一个，他们未必全部同步前进。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是专门针对生命小组做门徒培训。我们的生命小组通常有十到十二人，最多十五人。根据我们所学的心意更新，我们重新编排了所有计划，配合达到心意更新。我们从生命小组里得到的一切都会随之调整，层层深入的学习。生命小组可以很快进步，三个月内就能翻倍。我们通过这些课程有了学习经验，能让生命小组跟上这些学习，你跟得越紧，进步越快。我们要记住，这不会偏离我们在讲的。耶稣没有来设立一个禁止的教会，他开始了一场宣教运动。你今天看到的大多数的门徒训练，特别是任何计划和想法、不同的方式、各种运动、门徒训练运动等等，正在世界各地发生，有很多，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希望行动迅速。但问题在于，他们行动迅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教导的不是全备福音，换句话说，不够全面。现在几乎所有与门徒训练有关的活动都是由全世界的浸信会教会发起的。如果你使用浸信会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很快传播，因为它并不深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额外资源。我没有贬低他们，我感谢神，他们在那里行动。他们的行动看起来范围很大，速度很快，但不是很深。我希望他们能让信徒们更深入。当他们说我们在做门徒训练时，我的问题是，他们对门徒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只是有人说，我接受耶稣的牺牲，我就是基督徒。好，下一个让我们问问你，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你已经死了吗？你信，好的，你进去了。我们去找下一个。这不是门徒训练，关键是我们必须能够培训门徒。在过去的两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以一种能让教会快速行动的方式来做门徒训练。 在迅速推进的同时，每个快速成长的人也能持续晋升。在行动时，你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或者全备的福音，它虽然有几个部分，但它并不是那么复杂或者牵扯太深，以至于它不能在人的生活中迅速传播和发挥作用。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们采用了希腊教学法而不是希伯来教学法。耶稣是希伯来人，他运用的是希伯来式门徒训练的方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接受尽可能多人的训练。换句话说，希腊的教学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的聚集人，尽可能多的教他们，他们不会出去，直到他们知道这一切。但是耶稣的方法，希伯来的方法是门徒培训，边做边学。现在的问题不是数字的问题，很简单，神希望每个信徒都这样做。你训练领袖去引导他人，以此类推，一直繁殖倍增，这是神的计划。反之，当你传递出的信息是人们必须要坐下来，学完一切才能离开。这就是现在，特别是灵恩教会搞砸的地方。神学可以非常深奥，他们认为出去之前要学会一切。事实是，就算我站在这里把一切教完，等到你出去，你还是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信心都在这里了，我全教给你，你猜怎么着？你还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通过听来学习，你是在实践中学习。最糟糕的是，到了想做的时候，你啥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实践比学习更重要的原因。记得我们一开始，我给你们说过的一些天才，那些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如何展现出天赋的一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关键是，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来练习，他们把那些特定技能拆分小块，一遍遍不停练习。关键不是学完了再出去，而是学习一部分去做，回来再学另一部分，把它加到之前学的里面再去做。你是借着做来成长，不只是听课而已。教会就是这么搞砸的，大多数的事工都不希望你出去，因为他们害怕你会带着钱去别的地方。他们希望你待在原地，他们总是告诉你，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做一些事情。他们更倾向于约束你，而不是装备你，然后把你送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用来称呼教会的术语。教会这个词不是指教堂，耶稣说的教会这个词从来就不是教会。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ekklesia， 字面意思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个地区的管理委员会。我们应该在教会的名称上做改变，不是叫某某教会，应该被称为某某培训中心，因为教会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差派。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你在两年、三年或四年间在同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人，我知道我们被教导要聚在一起，我们想要有家人作伴等等，这些我能理解。但老实说，我们要在两年内训练人，他们要被差派出去，要做一些事，在另一个领域工作，类似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同一群人在同个地方待上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做同样的事。通常是啥也没做，教会要长大，到外面去，重点是训练人，差派他们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成为圣经学校、培训中心，但不应该是社会俱乐部。人们非常紧密相交，就是不肯跨出大门。几年前有部讲银行劫匪的电影，里面有个场景，这个银行抢劫犯很厉害，没被抓过。大家问他，你是怎么做到从不失手的？为什么你总能及时脱身？ 那人就说，很简单，生活中不要有任何东西是你30秒内离开放不下的，要是你离不开它，它会阻碍你。把这应用到基督教，我们自己看一下自己，生活里不要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离开不了的。我的房子对我不算什么，我的财产对我不算什么。但很多人不能在30秒内离开他们的教会，因为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我敢保证，从来没哪个主任牧师这么说过。我会这么说，我更宁愿你成长起来多过你只是来这。我想成为榜样，我也往外走，一直出去。我总是会去到别的地方，我想给你当榜样。没错，我不只是坐在这写写书、教教课，说义不义。我们受到命令，我们需要服从，心意更新需要花上大量时间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在教会心意更新。一周一两次，每次20到45分钟的讲道计量，无法让人做到心意更新。我们这个项目很简单，但不容易。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在最短时间最高效的心意更新。可以很快，但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到最后只能把它拆分。这仍是可行的，但是你听好，如果你把它拆分，这比你想象的要花上更久的时间。也许你只计算时间，我们在这个培训上花了这么多时间，花在这里一些，花在那里一些，但你没有计算，当你不在培训期间，你未更新的心意对你已经更新的心意可能拖后腿的时间，所以分散开来要花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正如布朗斯维尔复兴学院和圣火宣教高等学院的迈克尔·布兰博士曾经告诉我的那样，没有人是因为适合参军而参军。这说法对我有革命性意义。每个参军的人都得经过新兵训练营。新兵训练营是一段沉浸在军事生涯里的密集性训练，没有捷径。要想在军事上有高效，需要彻底的在精神和身体上改变。没错，你可以去一个预留区，花一个周末或一个月来做。你得有几周最基本的训练，这就是我们说的密集的浸入。你不仅仅是参军，你成为一名士兵或海军或是别的，你发展成为军队，培养出军事能力。简单的说，你开始看自己是一名士兵。顺便说一下，我们也被这样教导，成为精兵，忍受苦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完全变了，到一个程度，比起你认识的人，你和不认识的其他士兵更合拍。等你经历过来，你和你的团队甚至中队更合拍等等。等你回到家，你不再是你从前那伙人了，哪怕是家人，你都融不进去了。如果你留心观察，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就是这样。举个例子，要是你加入国民警卫队，你会经历12周基本训练，完全沉浸，能最好最快地进行心意更新。大多数人不能或不愿这样完全沉浸。委身很可能是在医治病人的事工中达到圣经果效的一个最关键要素。当我提到沉浸式频谱时，我指的是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承诺、委身和沉浸的程度上获得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沉浸其中的程度越多，心思更新需要的时间越少。沉浸越少，达到心思更新的时间就越多，这个是由你来操盘的交易。请明白，我理解人们所面临的限制，然而处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总有人决定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委身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在现代基督教里消失了。马太福音4章18节起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我不想听起来好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就那么走过去说，嘿，跟我走吧。他们就说好，跳起来跟着走了，这一点也不聪明。耶稣说要计算代价，你要意识到在耶稣呼召他们前已经和他们见过面，打过6个月的交道，他们见过他，听过他，认识他，但是他一呼召来跟从我吧，他们就来了。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只是当他呼召他们，不是说让我想想，的确有人这样做，可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那些照他话去做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成了世上最广为人知的人。马可福音1章也讲到一样的事，经文类似，路加福音5章又一次记录了他们怎么来的，他们立刻离开，做该做的事。我提到这些的原因是我想让你们思考，说到底，你应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付上了多少代价，你付出多少。我说的不是像名声这些，我是说你在做出了什么改变。我讲的不只是活出来。有人会说，嗯，我戒酒了，为了跟随耶稣我戒了毒瘾，这样就能跟随耶稣，你不伟大吗？太伟大了，你为耶稣放弃酒精，哇，多大的牺牲啊！你不再伤害你的肝脏，这样你就能跟随耶稣，你能这样牺牲真够伟大的。要知道放弃那些伤害自己的东西，我们没有可夸耀的，不是吗？换句话说，我们做出放弃，你放弃了什么？我们得知道做门徒要付代价。我们就讲到这儿。